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陈然呢，我们在这个主持的当中呢，我们发现呢，我们常常有一些的不同的讨论呢，不同的一些主题啊。那你觉得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跟我们的听众呢，能够彼此来互动啊？
可能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彼此要有一个同理心，更多的去理解对方，站到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种的沟通互动，就是大家就会越来越多起来。
嗯，你说同理心呢，其实非常重要。如果我站在我的角度，你站在你的角度，大家一起来谈话的时候呢，不是在一个同一条这个轨道的里面，结果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甚至呢，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些纷争啊、冲突啊，那这就没有办法谈了。
嗯，是的，是的。
比如说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工作的地方呢，你发现常常有这样的啊，比如说你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最后就争吵起来了。
没错。
那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同理心呢。
嗯。
所以我觉得同理心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我讲我有道理，你也有道理，但是我站在你的角度来想，为什么你会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哎，你讲的有道理哦，那我们怎么能够平衡一下呢，怎么样能够中和一下呢，这个也非常重要啊。
嗯，对，特别是有些时候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对方跟我们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很想去说服对方，往往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恰恰也就是最难和对方沟通的时候了。
嗯，对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一些的这个节目啊，就是因为可能是大家生活上的不同的看法，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很多的冲突，甚至呢，就打到这个两个人离婚呐、或者是
没错，
冲突的不可以来往呢，这样的情况都是有的。
哎，对，所以呢，我们的上主呢，就给了我们一张嘴巴和两只耳朵，就让我们多一点去听别人在说什么。
对，好在我们这个嘴巴是两个用途。
对，是的，
有的时候吃的时候呢还要讲，
还要讲。对，
所以呢，我们真是要学习怎么样多聆听少讲话，因为你多讲话少听的时候呢，都是我的道理。你要听我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讲不通的。
嗯，是的。那我们也经常在电视啊，或者现在也很多的，就是大家用那些小视频上面看到很多的人的纷争。因为我们看，其实一些小事感觉啊，
对，
我们第三者来看，就是一些小事，为什么能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呢？其实往往就是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感觉自己是那个是对的，自己是受害者，所以呢，那个问题就越来越大了。
对啊，所以我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你多想一想的时候呢，就不至于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了。反而呢，可能是因为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呢，你就心平气和了。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还有圣地风俗的这两个环境的当中呢，我们都来思想怎么样去面对我自己，也面对别人的时候呢，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的。那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对暴力、战争和吉哈德是怎么说的？从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穆罕默德直接和间接地参与了暴力，但他对暴力是怎么说的呢？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如何解释的？他为什么那样做？这一章概括了一些他关于战争和吉哈德的说法。暴力，在麦加的时候，穆罕默德威胁要对他人使用暴力。有时人们说穆罕默德只是在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和社群而不得不进行自我防御的时候才会打仗。事实上，穆罕默德甚至在迁移到麦地那和生命有危险之前，就威胁要使用暴力。有一次，他正在克尔白里面做礼拜的时候，有些古莱什人说有害的事情攻击他。他用这样的话语恐吓他们：我凭着掌管我生命的那位发誓，我要杀了你们。穆罕默德在麦加的时候试图用暴力伤害自己。穆罕默德不仅对别人使用暴力，他曾试图自杀，用暴力伤害自己。穆罕默德在领受到最初的启示后，在希拉山洞里，他在梦中被告知他已经被立为先知，他感到非常痛苦，以为自己被恶魔附身了。他几度要自杀，说：我要上到山顶，纵身跳下，了却此生。但每当他要这样做的时候，都被一名天仙拦住了。天仙告诉他，他确实就是一位先知。威胁要对不礼拜的回民使用暴力，回民去到麦地那后，就可以自由地践行回教了。然而，有些人不参加公共礼拜，日常礼拜的时候，他们却待在家里。对于那些不参加公共礼拜的回民，穆罕默德想亲自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子。他说：我凭着掌管我灵魂的那位发誓，我将会命人收集木柴，命人换拜，并吩咐某个人带领礼拜。然后我会从后面出去，放火烧掉那些没有出席必要公共礼拜之人的房子。吉哈德，吉哈德的目的，穆罕默德认为为真主的道路而战斗是正当的。吉哈德的目标是使回教变得优越。有一个人来到先知面前问道：请问真主的使者，什么样的战斗合乎真主事业？先知说：凡为真主的话语变得更加优越而战的人，他的战斗就合乎真主的事业。穆罕默德也为吉哈德何时可停止设定了条件，他必须要战斗，直到每个人都完全屈服于回教为止。他声明：我已经被真主命令要与人作战，直到他们做出见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他们还要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如果他们践行这些，他们就会从我手中搭救出自己的生命和财产。除了回教教法外，真主还会清算他们的账。穆罕默德最后一次去麦加朝觐的时候，他站在阿拉法特山上，四周有10万回民围着他。他宣布说：我是真主差派来的，手里有剑，我的财富将来源于刀光剑影，凡不与我相合的将会受辱和遭受迫害。吉哈德的持续性，穆罕默德说吉哈德将会持久进行，从真主差我为先知的那天起，直到我社群最后一名成员的那天，都要与达加尔做斗争。古兰经9:39告知回民：如果你们不出征，真主就要痛惩你们，并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赛义德·库特布注释这节经文说：吉哈德或说为真主的事业而奋斗， 不是在特定时期见证回教时代到来的临时性事件，它是长久的需要，是回教信仰所固有的特性。有些人由于受当前大帝国统治世界的局面影响，错误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早期回民认为要在军事上变得真正强大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样的观点完全没有理解回教的性质。如果吉哈德是一种偶然的发展，因暂时的环境而成为必须，那么他就不值得古兰经和圣训花那么大的篇幅，那么多的篇章和段落来阐述他了，而且也不会被以如此看重的方式来对待了。先知也不会对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每一个回民做出这样一个全面声明。只要人类还继续在地上生活，这个声明都将有效，直到生命结束。都不参加或至少不思考参加吉哈德运动的人，在他死后将被归入伪信者之列。这一段幕后引用了穆罕默德的话，凡不是战死的人或生前不想参加战斗的人，都属于伪信者。吉哈德的方法，吉哈德不仅是肉身的战争，而且也是心理的战争。穆罕默德通过使用恐怖手段来获得胜利，他说，我通过使用恐怖手段获得了胜利，真主使我靠着震慑获得凯胜，他的震慑使我的敌人距离我有一个月的路程。吉哈德的结果，为真主的事业而战斗，将给得胜的回民带来今世的战利品，或者为那些在战争中被杀的殉道者带来来世的奖赏。穆罕默德说，真主向为他的事业而参加吉哈德的人保证，他将或者允许他们进入乐园，或者用奖赏或他们所得的战利品回报他们。
我们看到上主呢，其实对战争或者是杀戮呢有很多的看法啊。那么在塔拉特时代呢，有很多的战争啊，因为这个可能是在当时的这种环境的当中，需要透过这种战争的方法来得到上主给他们的。所以呢，一方面是对那些邪恶的势力或者犯罪的这些国家或者是民族呢，给他们一个惩罚。审判，另外一方面呢，就上主呢给以色列人呢给他们一块地，这个地呢就是上主给他们的应许，所以呢上主也允许用战争的方法得到这些土地。但是你看到到新约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一个处境在隐之乐时代呢，这个主他常常是讲到有关人跟人的关系，他不是说我要胜过你，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去打败你，反而他是用爱来去相处的，甚至他也讲说你要爱你的仇人，爱你的敌人。那这一个教导呢是完全是不同的，因为在尔撒的或者是耶稣的那个时代呢，其实我们更是需要上主的恩典，需要上主的爱。那上主呢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人跟人之间呢，不是在用这种仇恨呢、这种杀戮的方法去面对，反而是用爱仇敌的方法，用非暴力的方法呢，去得到我们所要去得到的。特别是上主他自己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见证，他面对对抗啊，面对暴力啊，他是反而是为那些人来祷告，反而呢，他是用这种和平的这种方式呢去面对的。那我们也在这个天经当中呢，也听到尔撒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讲到在以色列的那一条路上呢，常常有这种抢劫呀、偷盗的这种现象。有一个人呢，可能是因为他的钱财被人家抢了，然后被打了。那么路过很多的，比如说犹太人的律法师啊，犹太人的祭司啊，他们都经过的时候呢，他们说：“哎呀，我要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要去圣殿，我要去敬拜。” 我没有时间去管他了。所以呢，他们都是走过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本来撒玛利亚人是跟犹太人是不来往，但是因为他路过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他可怜，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人扶起来，放在那个马的上面，把他带到了旅馆，然后给旅馆老板那个钱，说你来照顾他，好了以后呢，我再给你所需用的钱。这个呢，就是讲到好撒玛利亚人，他面对这个所谓的邻舍，就是路过的人，不认识的人，他怎么样与这种怜悯的心去帮助这个人。他没有考虑他自己的身份，也没有考虑彼此之间有没有些隔阂啊，反而因为他的怜悯去帮助了这个人。那这个就是上主给我们这个看见，在今天那个时代，怎么样用非暴力的形式，用爱的形式，用怜悯人的方式呢，能够去对待人。
那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他也教导我们如何去对待我们的仇敌啊。在马太福音5:38-42这样记载着，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要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诉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人求你就给他，有人向你借贷，不可推辞。
那这个呢，就是主呢用这种方法呢来提醒以色列人们，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眼，就是你把我眼睛打了，那我也照样的把你的眼睛也打了，如果你杀了我一个人，那我也同样的要把你杀死。那么这个是一个当时的文化，包括在中东地区到现在也是同样的，如果你犯了法，你照样去赔偿。但是呢，耶稣的方法是要胜过这个。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来作对。那有人打你的右脸，那你就让他连左脸都打。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真是啊，他打你这个右脸，你就是让把左脸伸出来让他打。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报复，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去相处。所以这就是尔撒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教导，就是当你用这种你伤了我的眼，我也用伤你的眼的时候呢，彼此之间都是仇恨，没有结束的，你杀我，我杀你，最后杀来杀去，大家都受损失。所以耶稣的方法就是用和平的，你打我的脸，那我呢用不再报复的方式，反而我去用饶恕，反而我去为你来祷告。那这种方式呢，就是带来和平，没有这种彼此的相仇，彼此的相对，彼此的杀戮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我们怎么去面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是讲到有关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思想，如果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想的时候呢，你就会少一点这种仇恨，少一点这种冲突，那我们更是人跟人之间能够以爱与怜悯来相处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耶稣你已得胜，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圣地风俗。
却是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他却是坐在父右边，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马太福音26:69，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这里所说的外面的院子，其实是指大祭司房子的露天内院。东方的庭院设计和北京的四合院有异曲同工的效果，是一系列的房间围绕着一个露天的内院。内院是房子重要的一部分，是人们起居饮食的地方。在彼得否认耶稣的世界里，透露了当时的生活习惯，那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在内院里生火取暖。约翰福音18:18说：“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东方人也喜欢在院子里挖水池，用来接取雨水。当这些池子干涸的时候，变成了逃亡者躲藏的好地方。撒母耳记下17:18-19说出了在大卫的时代有两个人躲避押沙龙的趣事。经文说啊，他们急忙下到井里，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有泄露。这里所说的井，就是内院里的池子。由于这些池子的口是在地平面上，很容易用某些东西把它盖上的，只要再铺上一些谷物，这个藏身之所就很隐秘了。这些东方的内院经常种植各种各类的树木和花朵。诗篇的作者曾经透露过这种习惯，52:8说：“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92:13又说：“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在这儿，作者只是用宅院中经常种植的树来说明属神的真理。在圣殿的院子里是从来不种树的。另外，院子也是人们沐浴的地方。一般来说，在内院沐浴是看不见的。但是当拔示巴在自己的内院中沐浴的时候，恰巧就被大卫从他王宫的房顶上看见了，因而大卫就受到试探而犯罪了。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生活的环境啊，可能你在这个北方就很多的院子啊，很多的这种平的房间，在这个院子里面可能大家都是彼此的 能够和睦的相处，可能甚至邻居跟邻居之间呢都是有爱的。像我小的时候我住在四合院的里面，那大家呢都是互相往来的嘛。那就是比如说我想见到这个家子包饺子，那我就到这家去吃，小的时候都是很自由的嘛。那有的时候比如看到这家吃面条，我也很喜欢，可能就在
去吃一家
对，所以呢这种邻居的关系呢非常近的。但是我不知道今天啊，因为我很久没有住在这种环境的当中了，是不是还有这种彼此的相合，彼此的这种相爱的这种环境呢？还是说我们今天彼此不往来呢？因为今天住在高楼大厦里面，住在同一层，可能大家都不来往的。
对，你连邻居都不知道是谁。
对，顶多是打个招呼，点一下头，但是我不知道你姓什么。那今天我们更是需要能够彼此的认识，更是我们需要彼此的去了解，去认识对方他们真正的需要，能够在这个当中以爱与怜悯来相处。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先知书以赛亚卷二章四节，
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为许多国民判定是非，他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这里面就讲到说，上主呢在掌管万有的时候，他真正掌权的时候，他真正做王的时候，他要实行审判。这个审判就是结束所有的一切，而且呢他将所有的战争都停止，就没有再战争，就是他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也就是说本来是打仗的，但现在呢我把它做成一个耕田的，能够去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也就是停止了战争。那这个讲到是一个实际的情况，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就讲到将来主再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这个国就是永远的国度。这个国度的里面就没有再战争，没有彼此的相恨，彼此的相杀，反而是彼此的在爱的里面能够和睦的相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盼望的，将来我们跟上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进入永远的国度，享受永远的同在。也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当中来等候盼望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改变，更是等候那永远的国度。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
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